欢迎收听《赵华语古惑仔》第552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2号，好厉害哦！都已经快要放连假了，今天还是大涨了244点哦。那今天盘中最高是到了哦，应该说收盘是收最高20466，再创下历史新高。我想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有点疑问哦，因为前一阵子00940吸走不少钱，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样4月1号挂牌之后，会不会资金的动能就比较减缓？事实上我们看到成交量确实以四月刚开始的前两个交易日来说，比起三月是比较少了。那四月有没有可能外资来个什么神救援呢？四月虽然有可能接下来还有00944、00946两档的高息 ETF 要发，可是这个募资有办法募到像前面两个大哥一样那么多吗？大家内心充满了问号。在这个问号中，总之今天台股创高了。那昨天晚上哦，好忙哦，因为呢我在看台积电的 ADR 在一路走高的时候，我好朋友哦，大概在十点还不到十点半的时候就传讯息说，哎，你知道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假消息吗？我说什么假消息？他就说有一个人哦，就仿造了 Bloomberg 的新闻，说巴菲特把台积电的持股又全数买回。他说我已经确定这是个假新闻，因为我有订 Bloomberg， 我进去里面查根本就没有这则新闻，怎么有人这么敢然后做假新闻，然后讲了很多哦。但当时我不以为意，不过后来我看到夜盘哦，台积电的 ADR 涨到 4% 多，我就想，诶，这真的是因为假新闻造成的，还是刚刚好就是有人想要开愚人节的玩笑，结果又遇到台积电的 ADR 大涨，这么有趣的状况。我先来欢迎今天来宾哦，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闲聊哦。好，今天来宾是国泰正奇的蔡明翰，明翰经理。
少华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是不是有这么巧？因为我想不会因为一个台湾网红发的假新闻就可以撼动整个台积电的 ADR 往上涨个 4% 5% 的，包括今天台积电在台股也大涨，因为昨天晚上已经证实那是个假消息了嘛，就是巴菲特并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说他要买回台积电所有的持股，那网红也出来道歉了，就说确实他觉得愚人节只是想开个玩笑，还把那一篇是用 AI 翻成了英文在网络上散布。那昨天晚上甚至工商时报第一时间还把它做成了网络新闻，但随即发现被骗就下架，可是下架有点来不及了哦，就有些不明就里的人已经开始传了这样。不过就理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台积电的投资人就疯狂去买 ADR， 这其一，我觉得有点巧合的味道。那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真的是不对的啦，齁，我看到有很多人是帮他辩护说他自己没有买台积电就好啦，没有对价关系，可是真的不要这样，因为这样有点叫做扰乱市场，不管你是因为巧合还是被你扰乱的，可能都会有吃官司的问题。
对，其实哦，我觉得确实应该这样讲，出发点可能觉得开开玩笑而已，但是确实在投资市场哦，因为毕竟投资市场是真金白银，那也许跟你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发布这样的假讯息，确实有可能会导致投资人出现比较大的损失。那昨天晚上其实我当时刚才提到这个市场发出这样讯息新闻，我当时也有看到，那只是看到他内文他就有讲到说这个是所谓的从消息来源指出，然后我一直在找到底他的所谓消息来源是什么，就整个文章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获得证实，所以当时来讲也我也觉得 不明事理。那但是确实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市场都是这样，这个新闻到底真假哦？当你看了股价，你就会觉得，哎，有可能是真的，
好像是真的哦。
对，因为毕竟 ADR 大涨的，对。但是，这个，但是其实我比较纳闷是，醒来之后发现，哎，这个新闻不见了，所以呢，后来就知道这个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一个状况。但是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我看了一下，确实在所谓的外国的媒体的部分来讲，并没有报道这样的一个，
并没有拿去引用以讹传讹。
对对对，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哦？简单，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对，真的对股价会有很大的影响。简单而言，就是昨天大涨4%，到底是这个所谓的，其实有没有这个讯息，有没有包含在内？
对，有没有，我好难判断哦，因为我想不可能单纯只因为这讯息，
对对，
但是就像你讲的，这讯息有没有包含在它的助燃剂里面？
对，对对，但是好处就是我们从外文的这个讯息看起来，目前角度几乎找不到相关的讯息，所以理论上来讲，就是告诉他昨天确实是愚人节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刚好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讲八角新闻，他也是刚好看到 ADR 大涨，所以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新闻。那所以呢，我觉得倒还比较维持，对台股的影响应该并不会太大。但是我要提醒投资人哦，就是说今天指数很强嘛，
对，
那看起来也都没太大的问题。可是回到我还是要提醒，回到上礼拜的时候呢，这个上礼拜二一样，就是指数也是创高，就下半场就出现压回，最后是出现比较明显的大跌。我当时就有提到，我个人觉得当天开高走低也不是很大的压力，怕的就是不断走高，那最后收最高，其实就有点类似今天的这个格局。但是我觉得目前角度还是要叫大家稍微观望停看停一下，原因就是回到上一次讲的，台股其实没有这个说独自创高的能力，毕竟现在美股是高档震荡整理，台股只要独自创高很容易就被修理。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角度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投资人可以稍微理性稍微等待一下，后续来讲一定要等待美股带着我们走，我们才有办法持续往前走。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 ETF 的资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为什么这样讲？简单就是回到4月1号之前，2000亿的资金它在进场买的时候，个股可能会有受到影响，但指数受到影响也并不大。那所以代表着就是目前这个资金结束了，也不会导致台股因此而出现比较明显的修正。只是说认同刚刚提到的，目前的资金确实是比较缺乏的。未来尤其是目前的角度，刚刚提到债券殖利率美元都还在走强，代表资金还在紧缩当中，市场还在观望到底什么时候要做降息的动作。那本周刚好有非常多的官员，什么理事啊、副主席巴拉巴都要这个公开谈话，那看看能不能放出比较这个所谓的鸽派的言论，让看重点提醒投资人，就是看看美元的走势或者是美债殖利率的走势，希望能够往下走低，我觉得才是可以大家做加码的时候。就目前美元美债殖利率强，美股震荡，台股创高，我个人觉得风险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哦。
好，连没什么问题的明翰经理都有点压力了、哦、因为明翰经理有个口头禅，就是他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常常跟明翰经理说，因为他是 CFA 的 Level 3， 他见过很多大风大浪，他会常常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投资人的心脏有时候比较小颗、哦、可是你看哦，连明翰经理都觉得现阶段资金的动能可能真的比较弱，对，台币也没有走强，外资也没有真的大幅的进来，
是
台股要自己独自走强的几率是很低的、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啦、
嗯、
那当然台积电昨天晚上的大涨，我想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台积电的评价我觉得真的不贵、
嗯、哼，
对，真的不贵，所以它什么时候要大涨我觉得都没有，它都不是错的、
嗯、哼，
对。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是预期台积电在4月18号的法说，例如说要上调资本支出，因为我看到设备股已经连续三四天都很强悍了哈、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要稍微留意，因为4月18号的法说，我觉得台积电要去说它上调资本支出的几率我觉得不见得高、
嗯、
如果设备股在这段时间已经大幅的反应，认为说会乐观，会拿到更多的订单，那反而在股价台积电开完法说后要格外的留意拉回的可能性、哦、这边也先预告给各位听众朋友，先不要去把台积电会不会上调资本支出当作是一个超级无敌重要的事情，因为目前听到的是几率并没有很高啦。
OK， 讲到这一块、哦、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刚刚提到资金动能目前来讲确实是比较匮乏的，那好处为什么指数能够撑在这个位置，就是靠的是基本面，简单来讲就是今年的电子族群的动能非常强劲。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绝大部分利多都要反映了，你要见到一个更大利多，所以如果说啦，因为资金流我们比较难去预测跟这个对未来的看法有什么做一定的预测，但是这个基本面的部分来讲是可以做这个稍微简单的一个所谓的未来的一个看法的一个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提到4月18号台积电要法说，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清明节前后股价相应该说指数相对比较弱啦，整理啦，我觉得是合理。但是我觉得等到这个4月中要靠近这个台积电法说，我觉得指数来讲如果那个时间点持续强势走高，我就觉得合理。因为毕竟台积电在这一次的法说会说法，应该说 也不至于出现什么这个 没有预测到的特别利多而大涨、
嗯、
但是最起码说法一定是正向的。那刚才也提到资本支出的部分啊，也许没有办法有效提高，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也都是符合以前本来外资的说法，这个也没太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之前公司的说法就提到今年的营收应该会成长大概落在20%左右，那只要能够维持这样的说法，因为毕竟呢在这段时间市场有一个明显的弱点要跟大家提到，因为苹果的目前销售状况确实是不佳的。那苹果毕竟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占了接近1/4，那你最大的客户目前落难了，为什么你股价能上？你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当然外资在最近陆续就有出到报告，他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把那个这个派饼给大家看，哎，没错，这个 Apple 很大块，但是呢，它衰退的幅度，是衰退，但幅度不是很大。但人家 AI 成长速度太快，哪怕人家派饼没有那么大，但是塞进来之后，整块还是能够维持原本的超过20%的一个成长状况，还是维持不变。所以如果说这次法说会，这个是外资目前的说法，但是如果今天从公司说出口，这个概念自然就不一样，就能自然能够获得证实，就是说现在市场担心这个所谓的担心苹果不好啦，台积电可能没有想象的好，这块自然能够抹除。那能够维持今年20%的这个成长力道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告诉大家今年最低点就是第一季，那未来应该会持续走高到年底的状况不变。那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这个股价来讲就还有再走高的机会。我个人，所以我刚刚提到了资金的角度我们可能没办法优先预测，但是基本面又有时间点的一个部分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刚刚提到清明节前后指数可能相对比较淡，那尤其是这个 ETF 的动能又结束了，后续来讲靠的应该是要靠的台积电再次的神救援、哦、那这个时间点可能就会再到年中，尤其是刚刚回到刚刚提到可能说四月五月未来都还有这个 ETF 的这个认购，新的 ETF 即将，尤其是高股息的 ETF， 可我个人认为哦，这一次940真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吸走太多钱，
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第一他真的吸的钱太多了，第二又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所谓的环境背景的问题，它一上来破发会导致未来这个投资人的意愿自然会降低的非常多，所以未来要再靠这个所谓 ETF 的资金要再进来救援，我觉得几率不高，所以未来还是要刚刚提到关注点两个，一个就是看资金流的变化，那你就必须看美元跟美债殖利率，希望这两个能够看到往下，另外一个就是毕竟要等到四月中台积电来做神救援的动作。
好，我们等一下也要请明翰经理聊一下，因为今天不止台积电强，今天鸿海盘中也创下近期的波段新高，因为鸿海的远高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在大概2000年那时候有一些电子狂潮的时候，但是它目前也创下一个急涨的态势，对不对？一两个月就涨了50%，广达对不对？也创下近期的新高，广达的旧高也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都是老一派的电子股哦。所以我们现在有三巨头了、嗯、我们有台积电，我们还有鸿海跟广达，所以今天指数才会涨得那么漂亮、哦、那刚刚特别有讲到00940的挂牌，事实上昨天我也跟元大投信有一个参叙，他们挂牌第一天就找我们吃饭，也算是蛮友善的。那我觉得期间并不是想要推销00940，甚至他们也不是很在意有没有破发，因为都回到赵华常常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如果你今天是买 ETF， 是建议你用一个比较长期投资的角度，定期定额去摊平你的成本，它发在台股相对高档是个事实，所以破发几乎是个必然。好，那但是这个必然并不致命，这很正常，我常常讲从10扣到1跟你从1扣到10，你从谷底扣到高峰，你从高峰扣回谷底，你都是平均扣在山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定期定额平均你成本的一个原理，所以你从哪里扣并不是那么重要，重点是你有没有持续跟正确的观念，这其一。其二是网络上之前有非常多人都不断的去散布说他们跟外资对敲是内线交易，甚至还讲说可能元大内部会把00500056持股什么内部转换给00940，导致市场上看不出来他买了什么压抑股价，其实这些都是有点子虚乌有。我这边还是要再度的强调，一个大头信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会去做什么内线交易这种事情啦，这种揣测就不要有了，我觉得要有的是 你要长线投资的，你策略想好之外，吃豆腐没吃到的人，你是短线客的人，你要做好停损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在我们投资路上最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件事情。那我刚才跟明翰经理讲，我们长期以来都会觉得投信换股有五柱香，他们其实跟外资确实会有一些所谓叫做抛补的行为，但是他们并不是对价敲，就等于他们会同时在市场上释放筹码。我要买1000张，那你就释放1000张的筹码，大家就在市场上让筹码比较充分比较稳定，然后它的股价波动不会那么大。这件事情是在造市商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好，那不细究这些规则的部分，只是刚才讲到940吸金很多，我就多讲了一些。那这边就还是请明翰经理继续帮我们说了，鸿海跟广达都创了波段高，跟 AI 大有关系，所以显见的在四月即使资金比较淡的状况下， AI 族群还是我们要观测的重点。
对，应该这样讲，这个问题其实从去年五月一直讲到现在，我个人觉得这个趋势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之前去年就跟大家讲你可以展望2-3年，大概都是这样的格局，就是 AI， 但是特色就是 AI 它会不断的转变对象，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那当然比较好的现象呢，就是刚刚提到去年广达伟创是市场最经典的代表，包含技嘉，那今年年初开始台积电开始落后补涨，那等到这个台积电涨到这个股价高原期的情况下，就鸿海开始发动了。他在法说会也提到，这个我们未来也会不断吃到这个 AI 这块大饼，所以呢导致股价也出现比较明显的强势表现。那刚才提到一两个月时间大涨了接近50%，他也来到高原期，然后就在这几天马上接棒给广达又再度转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蛮正向的，因为毕竟来讲哦，这些族群来讲，其实这个是相对对比的问题。其实就以台积电为例来讲，其实本益比就是不到20倍，以一个这个所谓的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的龙头，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它跟第二名其他追兵很明显的又有一个护城河，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短时间几年之内大家追不上我，那获利还不断的走高。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本益比居然都只有20来倍，那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去这个慢慢的市场的，尤其是应该讲海外投资人，包括美国投资人，他又有在 ADR 的情况下，他慢慢的就可以比一下说，到底他跟辉达，当然辉达是这个所谓的获利最经典的代表，那你没办法跟他对比的情况下，可是人家本益比跟他本益比的差距自然有机会慢慢靠拢。另外其他的包含美股里面很多 AI 的个股其实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涨势。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回到刚刚提到台股能够强势，今年还是两个主轴，一个就是基本面，一个就是资金面。资金面要的等的是这个所谓的费的降息，那目前因为时间点不确认，大家正在跳动当中，所以资金进不来，但是所以一直靠着就是这个所谓的基本面，那基本面就是在 AI 身上，那会导致这些个股会有持续走高的机会。所以我常跟投资人讲，就是说我还到目前为止说法都还是不变，我觉得你今年还是必须要有电子，还是必须要有 AI， 比例不见得一定要多高，但是如果你没有，相对来讲的你的投资的这个等于说你的获利脚步一直会跟不上大盘。我觉得因为毕竟这些个股它在大盘有一个非常大的权重，尤其是今天来讲这三档个股哦，把它扣一扣之后，其实指数也并没有真的大家想象那么强很多个股是跌的，
很多大涨的股票比较不占全值啦。
对，
像今天设备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强，但是切记哦，如果设备一直强到法说会，那大家反而要留意一下。
对，所以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说，你有时候会导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指数在大涨之间你是无感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抓到这个市场的趋势。那投资人常会说可是这个问题，这个涨这么多我不敢追哦。那可是我要跟大家投资人要有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常遇到投资人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投资股票哦，要的真的两个字，就是趋势，不要心里有一个过往的股价的一个问题，不要有成本的观念，不要说你以前曾经买过多少钱或曾经卖过多少钱的那档股票，你就认为它就是在那个位置。那就是台积电以前 EPS 都是十来块，以前就是两三百块，他就是赚十来块，然后这个问题他现在的 EPS 是接近40块，你不能跟当年赚13、14块的台积电，曾经有一段时间都是13、14块，现在是来到快40块的 EPS， 所以股价你不能跟当年300多块比，所以有些人你要抛出这个所谓的原本的观念，你要用本益比的角度出发，更何况现在台积电它的本益比呢，外资正在做调升。
是，
简单来讲，它已经我也跟投资人讲，其实它常年这几年都落在17、18倍，但是就今年的一个获利角度，以现在股价其实已经来到接近20倍了，其实它已经突破它过往的这个本益比的区间，代表着就是它因为吃 AI 吃的真的算是非常亮眼，所以外资呢去做它的本益比的修正，那股价来讲自然就有在走高的机会。那所以我们跟投资人就是讲到，就是说你要抛开你过往曾经的这档个股的位置在哪里，你只有趋势只要没有转变，我个人觉得这股价都还有在走高的空间，那这是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等待拉回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做买进的动作，这是一个。或者是说好，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追，那另外一个策略就刚刚提到台积电今年是这个 AI 的起涨的最重要的个股，涨多了它在就是这个所谓的700多块震荡的时候就接棒给鸿海，鸿海这几天震荡的时候 交给广达，好处就是到今天它可以三个同时做创高的动作。可是我个人觉得这广达目前如果这样讲，就是说如果短线要这个操作的投资人，我就会建议广达为主，因为不断的往下交棒，现在目前如果三档对比，我觉得广达的动能会比这个台积电跟鸿海强一些。那但是呢，这个广达也涨了三根，你说我三根之后我不敢买，那也没有关系。我个人觉得你必须做一件事情，你要持续观察下一棒，因为它一定会复制这样的概念。
下一棒谁？
我这样讲，我们可以做几个简单几个预测，但是我这样讲，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它一定是大型股，我有小型股不做代表性，
是是，
所以它一定是大型股。那大型股来讲哦，在去年的比较经典的代表就是广达，另外还有几档就是伟创、伟影跟技嘉，所以目前来讲就是这个这三档目前的角度还没有轮到，所以你也许你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个人觉得刚刚提到这三档里面广达目前如果真的空手者，你就是想要做，我觉得广达相对来讲这三档里面广达相对比较好，万一你又不敢追那也没有关系，包括刚刚提到伟影、伟创跟这个所谓技嘉，你可以持续盘中不断的看，如果哪一天盘中突然，而且这个特色哦，它都不是当天直接跳空开高，它都是小小开高之后不断的突然资金不断涌进，当天出了一个带量的长红 K 棒，代表的是就从那天开始接交给下一棒，你可以在那天看到这个下一棒的时候，哪怕追在当天偏高的位置，我觉得风险都不高，所以你后续来讲就可以持续观察到底什么时候会交给下一棒。那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来讲，就是下一次你看到下一棒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进去做卡位的动作。我还是提醒大家 AI 贯穿全年哦，那这个毕竟来讲你一直不上车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不断的这个落后整个所谓的大盘的状况。
好，这个大家要去注意下一棒哦，感觉上这两年的台股真的人人有机会啦，就是大型全职股会有意想不到的大牛冲天行情，尤其我想鸿海的发动应该是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因为它应该是盘整最久的。
是，
对，广达什么的至少去年就发动了嘛，
没错，
只是休息以后再去创高，鸿海是短短一两个月内忽然飙上来，有好多的投资朋友都跟我说卖在起涨点，因为才刚看哎，好不容易涨个5%、10%耶，很少看到鸿海这样就卖掉了。
这个还好，前两客户就讲说他为了这个00940就把鸿海给
卖掉
去申购，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你就知道这个获利之间有多大的落差。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选择了这个个股或是这个商品，我觉得要想清楚的就是你的进出场策略啦。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不代表说你错过了鸿海换到00940，你后面就都不会赚钱，就很惨。对，我觉得是你把你的东西放在那边，你都不理它，才会最惨。对，我觉得这个才是要 导正视听的哦。那这边的话也要注意了，因为接下来后天4月4号开始放连假，等放完连假就4月8号了。4月8号开始的话，大家知道3月营收有很多就一定要赶快公布了，所以下个礼拜一应该会非常热闹。但是现在就明翰经理他很厉害，他每次都帮我们提前猜哦，有没有谁的3月营收你觉得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大家也可以来留意。
好，其实这一块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营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每次帮大家归纳啦，只是说投资人来讲当然也可以自己这个学着如何去筛选。那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架构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就是呢抓这个所谓的前几个月，等于说这个月以前前几个月营收表现还不错的个股，那代表的就是连续，简单来讲就是他进了赌场这几把他都特别顺，所以相对来讲呢他下一把再中的几率来讲相对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毕竟三月营收，我老实讲一二月营收是没办法猜的，因为每一次刚好卡在过年，然后每年的这个所谓的过年的时间点又不太准确，那所以一二月只能加总之后，到三月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慢慢去猜说每一次营收出来哪些会表现不错。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一二月目前的营收的整个累积的状况，那加上说当然啊，就是说法人对这档个股看法今年本来就是走高的，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认为这法人预估说今年这档个股可能获利会增长三成，代表着它营收可能也是三成到四成左右的成长。那你再去看一下说它一二月其实营收出来可能就增长两三成，这所有数字其实都是 match 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加上说它过往呢，你再去对比一下，就是三月又比二月好，其实这样几个论点抓一抓之后很容易就抓到类似这样的个股。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投资的概念要把握一个原则，在猜的时间点你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有个好处你这个逻辑只要一对，这个不管就是说你的等于说这个技巧再差，你的状况绝对会高于五成。所以的做法通常就是把资金分散，你可能抓个三四档股票下去做投资，去压它的营收表现不会太差。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简单来讲，你买四档，最后可能中三档或中两档，最无论如何没中的它可能不跌，那中的它就会涨，相对来讲其实就有获利空间。如果这样子抓的来讲我们其实我会发现抓出来之后，我们其实 AI 非 AI 族群，因为应该说 AI 确实有几档代表性的个股表现的蛮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二月营收表现就不错。那其中我们刚刚提到的技嘉啦、伟创的部分来讲，真的营收都是表现很好。我老实说广达的营收表现反而是不好的，那伟创反而是表现好。那投资人会可能是持有伟创，问那为什么是涨它？对，为什么是这？为什么？我就跟他讲，因为这个是资金流动不小心变成一点了之后，大家就会往那边追。如果在这个对的股票，它还没动，忍耐一下。我觉得投资本来就是比的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的看法跟你的耐心。你觉得你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而且中间也没有出现错误。如果你今天我就说最后伟创出来，营收突然翻跟栽跟斗突然大跌了，那我可能就看错。那一直都不错，那股价值不涨，你就是要有耐心，我觉得这是不会有太大的疑虑。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刚刚提到技嘉啦、伟创之外另外台光电、金相电都在 PCB 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在散热的旗宏都是营收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虽然说前一段时间双红的股价都比旗宏强，但是我对比来讲我一直觉得旗宏就是相对比较委屈，获利的数字差不多，营收表现比它好，但是股价就是比它便宜。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一样问题，就是说慢慢的它就是会还给它公道。我觉得提醒投资人就是说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个所谓的 AI 的一个部分来讲，营收表现相对比较强的个股，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它可能是大型的指标性个股，有可能就是我刚刚提到技嘉、伟创有可能是接棒在这个广达后，但是呢其他的中小型族群我觉得也都可以留意。但是刚刚提到三个我觉得有可能的潜在标的，就大型的这个技嘉、伟创
跟这个所谓的微影，但是相对来讲微影的营收就相对比较弱，那大家可能就要关注。那当然我刚刚提到我为什么一开始讲三档微影营收不好，我也讲我刚刚提到广达营收也不好啊，但是他就是要他接棒他就得接啊。
不过其实坊间很多研究报告也有帮广达说话啦，说他的出货的畅旺要到下半年，上半年可能相对都是一个比较淡的状况。只是资金市场很有趣，有时候你也不晓得会提前发动到什么时候，例如广达最近还是创高了。
是，
好，那最后我想要请明翰经理，其实我挣扎了一下，因为明翰经理讲特斯拉讲得非常的好，所以每一次来都会讲一些特斯拉。那我今天想要从小米的角度，因为小米汽车这一台上市之后的销量据说非常惊人，对，那又会对特斯拉似乎造成一些冲击。当然今天盘面上我想有一些跟中国的电动车供应链有相关的公司是比较开心的，反甲啦、互联这一种的，
是
好。但是如果身为特斯拉的投资人，最近特斯拉在美股似乎有止跌的味道，对，你会怎么看待小米的横空出世？
好，我这样讲，这个最近应该两个重点，第一个在讲小米，我老实讲小米真的很杀，这不争的事实，以它的这个配备啦跟它的价格 CP 值真的是到顶了，所以我觉得它确实非常有竞争力，所以对特斯拉的销售来讲多少会受到影响。但我们上次我就有提到特斯拉的销售不好会稍微有影响，但绝对不会是股价持续下跌的问题。或者是这样讲，反过来讲，未来特斯拉的销售回温了，我觉得对股价的涨势激励作用也都慢慢的会持续转淡。未来它靠的是软体，绝对不是靠着卖车。要简单来讲，就是不要一直把它当作一个车厂，它是科技公司。那我，但是我要跟大家提到，这个小米的老板雷军他也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其实他可以很有自信讲，他所有的车子哦，对比特斯拉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只有两点是没有办法赢的，第一点就是电池的使用效率。那他就是说他没关系，他可以用把电池弄大颗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他就承认他的软体的功力跟特斯拉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确实现在他抢到的都是目前对电刚刚从油车要转电车的人，他只要有转为没有引擎了，有马达了，用电池的，他就觉得他配备齐全，这是目前很多人投这个一开始要转电动车的人要的东西，所以他目前确实投其所好，所以这个销售的状况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长线等到你真的会真的开了电动车，可是你会发现人家的自驾系统明显比较好，我就觉得慢慢的等到你第二台，你就会往软体的一个方向下去做移动。另外刚刚提到除了小米是一个关键点，其实最近特斯拉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他们老板提到发了一个讯息，说从现在开始他给所有的特斯拉车主免费用一个月的 FSD， 就是他的自驾软体系统。这个为什么这个这么关键呢？就是他过去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过往他也觉得老实讲他这个$10,000+接近40万台币的一个软体他也没有那么有自信说你用过你愿意花40万、但是这几天的改版真的明显的进步很多。我上次也提到因为转为 AI 用7个月就打赢过往7年所耕耘的东西，那加上说从这个所谓的这一次转为 AI 版之后，这次已经是第三版，它每一版都有跳跃式的成长。那它这次就非常有自信，从这一版出来就让所有的人，而且它还告诉他们所有的员工，只要来进来看车的，而不是只有看车，包含原车主回来保养，只要回到厂一定要想尽办法带着他开着我们的车出去试一次自驾系统。他非常有自信用过的人会回不去，所以他现在重点是必须要推广。简单来讲，他从现在开始他要的是靠着软体的胜出。那确实也因为这一版出来之后包含美国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分析师之前不看好特斯拉的都最后知道说他不敢讲说看多，最起码他会讲说他的软体真的有明显的一个进步。那未来要等的是什么？就是甚至比较乐观认为下半年很有可能就可以看到特斯拉的这种所谓的自驾的计程车有机会出现。那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股价来讲，就我刚刚提到重申，就是大家就会把它当作一个车厂转为科技厂，它股价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走升机会。就目前的角度，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它破底或者是说看起来好像止稳要反弹，我个人都会建议投资人 不先不要猜测近期的走势，你先把这个想象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必须要等到下半年才有获利空间，上半年你的资金就是这笔，你要如果你真的要投入，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分配的一个角度下去做投资，我还是觉得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时间点可能整个市场的焦点都不会在他身上。
嗯，好，每一次都可以讲出不一样的事情，但是立场跟结论都是一致的哦。其实上几次明翰经理来就说可能上半年都不是特斯拉的局，这是有可能的，可是一样长线是着眼在还是一家 AI 软体公司，这件事情对他的看好也没有改变，除非马斯克把这个 AI 切到别的公司去了，除非马斯克离开这家公司了，这些才会是让明翰经理觉得他对特斯拉的看法会有致命性的转弯，那目前并没有哦。好，那今天很谢谢明翰经理哦。台股真的是屡创惊奇啦，我们也是做中学，学中做，也希望各位投资人都能得到自己的收获咯。那今天就跟各位古惑仔们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